欢迎回到陈之董的商业洞察。那我们这一周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在创业晚餐聚的一位讲师，叫做王信仪，他是一个保险业务员。那我们来请他来分享一下他成为保险业务员的一个心历路程。那我们先欢迎我们信仪。
大家好，我是王信仪，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曾经在安联人寿服务将近9年的时间，我现在在永续保险经纪人，希望就是可以说为大家带来说更好的服务，谢谢大家。
我刚刚听到了那个很憨厚的声音，虽然我还蛮恭维，不过我很实在，顿时间我们好像觉得到了那个年代一样。
对，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啦，我觉得蛮不错。因为其实哈，我们保险做保险，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信任嘛。
对，
现在保险业务员到底有多少人？
光国泰就有30万人。
国泰就30万人，加西朗哟，那全部加起来不就300万人了？
五六十万
哦，
是
哇，那台湾也不过就是2300万人嘛，五六十万也占了个，应该也有个0.5%吧？
因为不止保险业，连证券还有银行，他们都有考保险证照。
哇，这很夸张哎，
是。
明白明白。好啊，那你来介绍一下你的一个经历好不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啊，以我来讲的话，我曾经在安联服务这9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在学跟整体经济有关系的专业知识。因为以我们的工作来讲，我们要帮大家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让大家的钱可以在安全的地方稳定成长。所以对于说投资理财这一个部分，我们是全部的时间都花在这方面做学习。
所以钱要怎么放才会安全？我都觉得我的钱包有洞，你知道吗？就是钱一放进去它就不见了。我是要拿个锁把它锁上吗？
那你知道说我们台湾每一年物价上涨多少百分比吗？平均起来大概在3%。
哦，了解了解。所以那怎样才能安全的有效的把钱放在哪里？
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学投资理财，那是因为台湾现在的利率偏低。如果我们单纯买储蓄险，那我们的钱很容易被物价上涨给吃掉。所以我帮客户做这部分基金投资的这一块，也是为了说让我们的钱不会说被物价上涨给吃掉。
是，
对。
那你从事这份工作已经多久了？
已经接近10年的时间了。
接近10年的时间哦。
对啊。
哇，10年磨一剑呢。
是啊。
不亮也光了。
靠时间磨出来的。
对对对。你知道其实在我们创业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一年就是刚刚懂行，那5年才入行，那10年呢你就可以算得上是专家了。因为你在这里面可以好好的待上10年。我觉得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不管是什么行业都一样。一个行业你只要能好好的做10年，你在这行业里面一定是专家，不然你怎么可以活到10年？
最主要我们也是看到了价值，跟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周边65岁的以上的长辈越来越多？以台湾来讲，每6个人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长辈。所以未来我们大家养老会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利率那么低，我们钱存在银行，它一年只给我们1%利息。那我们如果未来退休了，我们每一个月都有好几万的生活开销。那我们要存几千万才可以有每个月几万块的利息。
对，我算过这个问题哦。我跟你讲，怎么月入百万，你知道吗？
是，
你只要放1亿在银行就好了。简单吧，一个月1%的利息就有100万哦。
是啊，可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1亿啊。
对，但是1亿在哪里不知道。
对，1亿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讲门槛有点太高了。所以我才要花时间在学习投资理财这一块，让我们的本金虽然可以不用那么大，可是一样可以产生像1亿存在定存里面一样的效果。
哦，真的。
对啊，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投资理财？投资房地产算是投资吗？或 或者是投资在股票上面算是投资吗？那投资在保险里面算是投资吗？就是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以我们在保单里面帮客户做投资这一块，
嗯，
他在投资的过程哦，我们不用担心说他如果跌了，我们就得认赔出场。
嗯，
他就算跌了，我们一样继续长期持有，
对，
长期享用他的复利。等到我们人离开了，他也会把我们当初原本放进去的本金还给我们。
嗯，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用担心投资过程产生涨跌的问题。
嗯，了解。其实我一直听过一件事情，就是过去的保险都很好，听说啦，我不晓得，这是也跟你求证一下，听说过去的保险都很好，因为就是赔的比较多啊，或是福利比较好啊，然后后来越来越差，可是呢就会有些业务员呢就会叫你把以前的保险解掉，导致你以前的那个福利都没有了，然后就会演变成大家就开始讨厌保险，就说啊，你都骗我，那个好像就是以前的福利都没有，这个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有没有办法跟你求证，或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
不缺乏一些是真的为了业绩考量，
嗯，
然后做这个事情的。
对，
但是其实我们要去看我们之前买的保单那时候利率是高还是低，
嗯，
如果我们那时候买的保单它利率比较偏低，
嗯，
那其实我们就算解掉对我们也不会有损失。
嗯，可是那我们怎么看？因为其实对我们一般人而言，它算是小白嘛。
嗯，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它？说，哎，这个对我们是到底是不是好的？我们有什么比较轻松的方式去研究它，或者轻松的方式去理解它？这样子，
比如说，如果政府升息了，
嗯，
那我们就要去看我们当初买的保单是不是利率比较低的。
嗯，
那这时候就可以跟你的保险服务人员讨论，哎，是不是我们要检视一下我们当初买的保险是不是利率比较低，那，现在有没有利率比较高的可以供我们选择。
嗯，
那可是以我们专门在帮客户做投资这一块，
嗯，
我们就可以说去忽略那个保单利率的这个部分。
嗯，
因为我们的获利所得全都是我们客户放在保单里面的钱去参与共同基金的投资产生来的。
嗯，可是那你们这个会不会有赔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只是在做基金这一块，因为它就跟我们的医疗保险比较不一样嘛，它这种算是投资型的保单吗？
对，
那这种会不会有赔啊？
如果说你不会选择投资标的，或是短期投资，会有这个状况。如果说你找的服务人员他懂基金投资，
嗯，
然后我们又是长期持有的话，嗯，就可以避免到这种状况。
哦，那所以通常买这样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才会喜欢买这样的一个基金保单这样？
诶，会希望这样子的人大部分都是希望说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嗯，
比如说以我来讲的话，我希望说每个月至少有个5-6万块额外的被动式的收入。
嗯，
那我就会选这一种投资型的保单来做配置。
所以如果假设就像你讲的，我们今天需要到一个有6万块的额外收入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配置？就是你会，如果是以你的专业，你会怎么去配置他们？
以我来讲的话，嗯，如果我们需要6万块的现金流，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就会说帮客户做共同基金的配置。
嗯，
那共同基金的话，我会看哪一个国家他们的市场目前处于低点，
嗯，
帮客户配置进去。因为很多时候投资最大风险就是买贵。
嗯，对。
所以我会了解各个国家他们接下来的经济走向。
嗯，
那如果说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走向未来是会成长，
嗯，
但是它现在比较低，
嗯，
那我就会建议我的客户说搭配这样子的投资标的进去做投资。
哦，所以你们这种算是外币的部分？
诶，有外币也有说台币。
嗯，
因为我们在投资型保单里面做基金投资有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多种币别做搭配。
对，
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客户赚到汇差，
嗯，
赚到基金的涨跌，
嗯，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客户赚到每个月的配息。
嗯，了解。 那我想为我们听众问一个比较相关性的问题哦，因为你可能这样讲一讲，我们有听众可能会想说，哎呀，我一个月就赚那么少少的，可能就是薪水就是3万块、4万块哦，在这个 range 之间哦，那我们也就是刚出社会的，我们怎么去透过你说的这些，可以让我们慢慢的拥有一些财富？
嗯，哎，说到重点了，这一点很棒。
嗯，
像我就有一个客户，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嗯，
在工厂上班，
对，
一个月就是3万多块的薪水而已。
嗯，
那她是这样子哦，她就是每一年她省吃俭用，然后这样领了年终，轻轻的有差凑一凑，大概有到10万块，她就会跟我讲说，哎，心仪，我这边又凑到10万块，你就帮我说这10万块放进去里面做基金投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已经服务他大概快9年的时间了，
嗯，
他现在里面已经有80-90万，所以以80-90万来讲，我们参与基金投资，如果以比较保守的投资标的来讲的话，他一个月的配息也有5-6千块，
嗯，
所以对他来讲已经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可是这样算一算，利息又比较好吧？
比储蓄险好很多啊。
哦，比储蓄好很多。现在银行利率大概是多少？
1%，
百分之一哦，对嘛？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存一亿才会有100万的月收入嘛，哈。
对，那我们存100万的状况下，一年大概10000块利息。
嗯，了解。哦，所以我们存100万是10000块的利息，
对，一年，
一年哦，
对。
啊、那一个月呢？
一个月大概
它是年利率1%，
对啊，
不是一个月1%、
哦。你说银行哦？
嘿啊，
大概。年利率1%
哦，年利率1%，这样真的很低呢。
对啊，
一年10000，一个月都不到1000。那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在存在这个基金里面啊，那它这样利率大概是几%？
以我帮客户筛选的一些基金来讲的话、嗯，有一些基金甚至可以往前看，它平均10年下来，它每一年都至少有8%。
哦，这样算蛮高的呢。
对。
那他会不会因为一些国际的战争啊，像乌克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一些变化？
会
啦齁。
啊，那如果说美国他们的经济政策
嗯
若不一样、嗯、比如说升息或降息也会对基金产生影响。
哦。
所以往常我们如果跟银行买基金的话
嗯
都是理专会一直叫我们进进出出
嗯
买卖。
对。
因为同时间他也要赚手续费。
对。
啊，可是因为我们客户在买卖基金这一块，我们没办法赚到任何手续费。
嗯，
以我来讲的话，我都是义务性的跟客户通知，哎，目前国际上有一些经济状况，我们的基金可能要做一些变更。
嗯，
那我们才可以避免我们的基金在价格上面有跌到。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保险它有很多的种类啊，那你当初怎么会选择在做基金这一块？什么像有的人他是可能选的是产险，那有的人选择可能是人身保险，为什么你会选择在这一块？
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看到我爸失智后的状况，
嗯，
那时候失智我们要送去安养中心，每一个月一开始只是需要2-3万，
嗯，
可是等我们爸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幻听，开始出现说忧郁症、躁郁症，甚至开始说自杀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安养中心我们没办法继续待，我们得去送去他们专门有管制的安养中心，一个月的费用就提高到30-40万块。
嗯，
那到最后我们爸病情更严重了，瘫痪了，我们还要说再送到专门收容有医疗专业的安养中心，澳门一个月的费用就增加到8-9万块。
嗯，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让我发现说未来大家养老这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的退休金只有1-2万块而已。
哦，
就算是军公教的退休金也不过4-5万块。
嗯，
真的也很难解决我们会面对的养老跟未来生活的问题。
嗯，
所以我才会说毅然选择做基金投资这一块，因为我希望说我可以带给客户带给我周边的人是更大的价值。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那种市场上有什么 ETF 啊、基金啊，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有啊，区别很大。像 ETF 的话，它是被动型的，所以你的涨跌都是要看它整体它的大盘的走势。大盘如果上去，它就会上去；大盘如果下去，它就会下去。那 ETF 以前都是不配息，那他们现在开始配息了。可是我们要去留意一点，就是现在坊间有配息的 ETF 啊，它的配息来源只有 4% 到 5% 是从它的股息股利中得来的。那代表什么意思？剩下的 96% 或是 95% 是从哪里来？这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所以是从哪里来？
本金。
听不是很懂。
就是
我们是金融小白，可以用一点简单一点的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吗？
好，那我打个比方好了。市面上 ETF 很多，它可能一年标榜 配息配 8%、或是 9%、那可是它实际上它只有 8% 的其中的 0.5%、是它的股息股利来源、就是它实际赚的、那剩下的部分不是从他赚的、
欸、我们先稍微打岔一下，因为我想要先理解 ETF 是什么。
ETF 的话就是大盘指数。
什么叫大盘指数？
就是指数型的基金。
指数型的基金，那跟你们的基金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差别点在哪里？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大盘涨它就是涨，然后跌它就是跌。
所以你们的基金是大盘涨你们不会涨，然后大盘跌你们不会跌。
有一些基金是这种状况，比如说像美国政府公债基金、大盘涨跌都跟它没关系、像那个股票型基金就跟大盘的涨跌有关系、股票型基金又跟 ETF 很像。
听不是很明白，有没有再更容易一点的解释？我想其实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大家对这个名词经常性听到，可是又大家经常性的模糊所以导致大家经常性的投资错误。那身为金融专业人士应该是可以很轻松的告诉我们到底他们到底区别是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我刚刚听说跟大盘涨，那不是本来就应该跟大盘涨吗？不然大盘涨不涨，那不是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啊。对啊，那他们之间为什么就像你讲，他可能有的是可能只有 0.4 的股本息那个本息啊，跟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跟你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好，
嘿，
那以像 ETF 来讲啊，它可能一年实际上它赚的金额只有2块钱，那可是它为了说吸引大家现在进去持有，所以它会说就是一年给你8块钱，可是它实际上它只有赚2块钱而已。那打个比方好了，你放100块进去，那他一年帮你赚2块，可是他一年配你8块的息，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一年后就可以拿走啊？
那你的本金会不会变少？
为什么？
因为他只有赚2块钱，可是他却要给你8块钱的利息。
这一块我不是很懂，就是他不是本来讲好就是给我8%嘛？假设了那我拿8块的利息应该是没有问题啊，那我可以顺便直接把100块领走啊。那我们的就是对我们的权益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对我们权益不好的地方就是他只有赚2块钱的获利能力，所以我们放100块进去，一年后应该是变成102块，可是他却为了说吸引大家进场去投资，所以他就从这102块拨8块出来当做配息配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会有108块。
我们是本金加利息还是102块？
不明白，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模糊。
就是
不是讲好8%，那为什么又变成102块？
他保证给你的是8%，但是他的其中他只有赚2块钱而已。
我知道他只有赚两个，可是他为什么不给我8块？
他会给你八块，但是他其中八块其中的两块是从获利的那部分拿出来的，那另外的六块是从我们100块本金里面拿出来的。
哦，好，那跟你们有什么差别？因为虽然我刚刚那边还是不是很懂，就是你这样解释，所以我还是不是很懂，但是跟你们的差别在哪里？
以跟我们的差别来讲，我们可以帮客户选择的基金有很多种。我们除了说 ETF 可以做选择以外，我们还可以帮客户说，如果客户不希望他自己的本金因为领利息变少，
对，
那我们也可以帮客户放在债券的基金。
哦，
那债券的基金它的配息算比较少一些，可是它是纯利息来配息，它不是拿本金来配息。
哦，了解。
比如说像美国政府的公债的基金，一年给我们4-5%的利息，我们持有的时间10年，如果10年到期，我们的本金是可以完完整整100%拿回来的。会有这一种。
哦，可能是我资质努顿，我到现在还是听不懂刚刚在解释些什么，但是我相信应该有些听众朋友是对这一块是有理解的啦，因为我个人对这种金融的前进前出啊有一点不太能明白，因为我个人就是我们做生意出来做创业出来，我们就觉得 10% 就是 10%， 1% 就是 1%， 哪有什么跟你讲 10% 然后又只给你 1% 这件事情，就是对我们也是很奇怪的啦，对，这种金融逻辑对我们也是蛮奇怪的。好啊，那我想问一下说，那你做这一个行业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案例啊，就是你有一些什么事你是协助到他们变得更好的？
有，像我有一个客户，他是一个单亲妈妈，那他长期被他先生家暴，因为说家里所有经济来源都是来自于先生，所以他先生只要一不高兴就会对他动手动脚，然后也因为长期对他动手动脚，甚至直接塞他巴掌，所以导致说他的脊椎跟那个脑袋相接连的地方出现裂痕，所以他只要一站起来，他脊髓里面的液体就会从鼻孔流出来，就像水龙头一样，所以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他都不敢站起来，然后只要站起来就像关不紧的水龙头，一直流鼻水，那他也不是故意的，以现今的医疗技术也没办法说做任何的修补，或是根治，因为他那个裂缝是太小了，对啊，他在跟他先生那段婚姻也让他造成了很大阴影，他也没办法说去面对人群，对人群产生恐惧，他有一次我一个客户帮我介绍，他说他这种状况有没有办法帮他，因为他都没办法工作，那他又变成说不得不去依赖他先生，可是依赖先生又会被拳打脚踢，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对方他是完全没有财产，那我们这边要帮他做服务可能会有点困难，不过可以去看的一点就是他先生如果有婚后增加的财产，那其实是可以去跟法院申那个诉讼说他们婚后有一些财产，如果说双方离就是因为家暴这件事情离婚，那先生必须要把这些财产分一半给他，那因为这样子去查之后发现他先生有一栋婚后公公送的房子，所以那个太太她就是去找法院诉讼说先生有婚后财产这个部分，然后后来法院就判说这个房子一人分一半，法院是拿去拍卖然后一人分一半的状况下，所以以我那个客户来讲，他每个月他就是分到了800万的本金，那有这800万的本金，那时候他很开心，他跑来问我说：“信宜，我这种状况，我是要买一间新房子吗？”我说：“买新房子没有不好，可是你在台北，那你如果买一间新房子的话，你这800万可能不太够，那是不是还要再去贷个7-8百万？那再去贷个7-8百万的状况下，你每一个月光房贷的支出就要4万-5万，然后再加上说你的生活开销跟你小孩的生活开销 这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哎，对哦，那怎么办？那说我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笔钱我帮你管理，我们一年大概有7-8%的孳息，那7-8%的孳息的话，他等于一个月都差不多有5-6万的被动收入，
嗯，
那我们就是用这5-6万的被动收入来支付他家的他的房子的租金，还有一家他跟他几个小孩的生活开销跟学费，
嗯，
我的那个客户我也是建议他不要去工作，因为他的状况要找工作也很难，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是全心在说就是接受治疗调养，那他也觉得说，哎，这样生活可能有点无聊，我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好了，你无聊的时候你可以去士林林良堂那边就是跟神父聊聊天啊，或是参加他们小组活动，那他也接受我建议。那转眼间已经8年过去了，我从原本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整个脸都皱起来，像一个40-50岁的老人一样，到现在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他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嗯，
还有活力。我说，哇，你怎么做到的？他说，这一切都是天父的恩典，让他可以说就是不用担心生活开销，那可以说全身心奉献在教会这一面，
嗯，
那可以说就是借由这样子去祝福别人，然后同时间也祝福到自己，
嗯，
他的身体跟心灵的状况不断的被疗愈，
嗯，
那我也从这件事情之中就是感受到，哎，我真的是可以带给大家祝福跟价值，
嗯， 嗯，所以这当中他的那一笔钱就是由你来帮忙操盘这样子，那他就是后来就是基本上也没在工作这样。
对，
哦，那他这样月收入大概是落在哪里啊？
大概在5-6万那里。
哦，这样不到1000万也有5-6万了。
对，
哇，这么好，那我明天调个几千给你，这样我就可以那个达成我不用存1亿就有月入10万的梦想了。
可以啊。
OK， 好啊，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最后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就是你在这一行业的规划，你有没有想要做到什么程度，或是你之后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更多的事情？
其实以我来讲的话，我的客户有一位他是开长照机构，
嗯，
那他也听完我的故事之后他也很感动，
嗯，
那他的钱也放在我这边管理了将近8年的时间，
哇，
他也看到说长期管理的绩效，
嗯，
所以他就有跟我提说，就是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合组长照协会，
嗯，
来做那个日照机构的部分，
嗯，
那我是觉得说日照机构我们是可以去承包，可是实际上里面的运作啊跟长辈的照护，
嗯，
我还是要请那些专业的护理人员来执行，
嗯，
那我还是一样继续做我自己的本业，那可是比较不同的是，我就可以说帮这些长辈们做好财富管理，
嗯，
他们不用担心每个月的生活开销，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嗯，
这就是我觉得说，哎，我可以带给他们的祝福。
了解，好哦。那最后感谢我们信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未来你可以帮助的更多人，那也希望可以快速的达到你的梦想。好，那我们祝福信颖，感谢大家，谢谢，拜拜，
拜拜。
创意的潮水袭来，市场的依赖，扭转成新潮未来。装变成买卖，超越阻碍与信仰同在。那呼。